就是相比长沙以前的那种车水马龙繁华都市，然后你突然来到了一个感觉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你的身心都得到了安宁和放松。街上有那种师傅们推着板车，可能是毛主席像，可能是佛像，可能是大的关公像，一两米高的，然后他穿街走巷，边上是穿梭的那个汽车什么的，他用那个板车推着他去烧窑，那一幕也非常的魔幻，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在前几期节目里面我们一直在聊历史，今天我们要回到一下现实的生活里面。那之前我们在录社会病理学的时候讲到了很多让现在年轻人感到很压抑的话题，比如内卷啊，躺平啊，或者是想通过旅行寻找一个美好的生活意义，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有一群非常独特的实现自己手艺梦的年轻的漂泊群体，那就是井漂，来到景德镇的漂泊者。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有着特别艺术气质的嘉宾，他就是资深井漂画瓷的武才人。那武才人老师先和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画瓷的武才人。
画瓷的武才人现在是来自淘宝神殿榜推荐的代表商家，他的淘宝店铺被收录于淘宝神殿榜的陶瓷美学传承店铺榜。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奔波的媒体人，为了追求生活的宁静，他主动选择转行去景德镇做一名画瓷的手艺人。今天我们就请吴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他这十年的井漂生活，以及当下非常热门的互联网的电商时代给他的画瓷手艺带来的改变。那吴老师，您在来到景德镇之前是做媒体的，那您之前是做什么样的媒体的呢？能不能聊一下最早从事的这个媒体工作的经历？
当然，我其实以前就是在三大主流媒体都有做过，从电台早间新闻播音员，然后再做社会新闻的小记者，然后最后一份工作呢是在报纸的周刊部做主编，这是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所以说他们讲你简直是把三大主流媒体都跑遍了，报纸、电视、电台，属于比较早的媒体人了，就是在媒体这个圈子也大概做了十多年。
现在我们做自媒体的话都会说很卷很累，特别的焦虑，一个话题热点赶过来可能需要连夜的赶稿子之类的，您那个时候也是这么辛苦的吗？
那个时候跟自媒体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了，当然就是我觉得时代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我觉得媒体时代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个时代的我们可能每天早上比方说在单位集合，然后就是大家各自去忙各自的事情，跟着摄像记者奔波于大街小巷去找这种社会新闻热点等等，然后回来以后还得剪辑，还得口播配音，之后到八点九点去上新闻，不像现在一台手机可能随时随地的那种即时传送，这个在我们那个时代应该是做不到的。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机会让您来到景德镇从事画瓷这么个工作的呢？
其实我在媒体有做那么多年哈，每个媒体几乎都打过转，但是你不会找到真正内心的那种价值感和归属感。也许当年媒体仍然算是一个比较光鲜的工作，也是一个比较引人关注的工作，因为那时候的自媒体还没有崛起，传统媒体还是主流媒体在社会上影响力是最大的，但是你不会有新的那种对自己的深度认同，所以你在寻找生活的真实的意义，还有生命的真正的意义所在。那个时候有人问我，他说你说你不想在媒体工作了，那你想做什么呢？我说我就想成天写写画画，但实际上我完全没有学过这种书画之类的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年纪也相对大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哇，你这个时候立志做一个画家吗？会不会有点晚？然后我就说我可以去画瓷。但是那个时候为什么会说出要去做画瓷人这样的一个念头，我现在想起来都毫无道理，可能就是一种宿命吧。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景德镇，也对这个行业一无所知，在景德镇也无亲无故，但是就这样来了。 然后我在景德镇的这个雕塑瓷厂，那个时候跟现在的雕塑瓷厂比呢，那个时候会非常的冷清，它是一个古旧的老的那种国营瓷厂，但是呢有一帮年轻人在里面摆摊，然后有一帮年轻人在里面做一些工作室，所以你看上去它不会像现在这么热闹，但实际上它是你感觉到各个地方都有一种暗流涌动和欣欣向荣。那个时候的乐天市集刚开始摆不久，每周六就会有一些年轻人在那摆摊，你会觉得哇，很有生机，好有生命力，然后看着那些漂亮的美好的那些器，你会内心里面真正的觉得热爱的东西和理想国的东西是多么的吸引人。所以我当时就想我要在这里留下来，然后这一留就是十年，从2013年到2023年。
可以说您是某种意义上要比当代逃离北上广的年轻人更早的一批，通过这样一个寻找自我的方式来去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环境，给自己一个新的自我价值的定位。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一门自己能够掌握的技艺，能够让自己内心平静的技艺，我觉得还是非常关键的。那为了准备这一期，专门看了您的一些报道，其实您现在每天还都在坚持写小楷，并不是直接跟画瓷相关，但是会在技艺上或者是相关的艺术上会有一些日常的这样活动。那最早的时候您只是冒出了一个画瓷的想法，那来到景德镇的时候您是拜师学艺吗？还是找到了一位老师傅？还是说纯粹是自己的摸索呢？
机缘巧合，那个时候我刚来景德镇的第一年的第一个月，我找到了一个朋友的朋友，然后把我介绍给了一位开作坊的一位老师。我跟这位老师讲，我说我非常非常喜欢景德镇的釉上彩绘的这些作品和工艺，我想知道我能留下来学艺吗？他说可以啊。然后我就问我说，那我需要付一些学费吧？他说不需要，他说你其实作为一个外地人，你对这些东西感兴趣并且愿意学，我很开心啊。然后我就在那个作坊学了2年多，就从那个磨料开始。你知道景德镇的陶瓷颜料它很多是那个矿物颜料，很多都是粉末，甚至有些像那个石头一样的东西，你可能要把它放在那个雷波里面，用那个小锤子轻轻的敲碎它，然后慢慢的磨，慢慢的磨，其实就像那个碾药那种过程一样，是特别有意思的。那年的冬天啊，阳光也特别的明媚，我经常是在作坊吃完午饭以后，我就端着我的那个磨钵，里面就是陶瓷颜料，我就一边在那磨，一边在那个阳光下面散步。然后雕塑瓷厂的那些建筑嘛，很多是那种老的那个骑楼和那种马头墙，就你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啊，你感觉你在过那种完全不同的人生，就是相比长沙以前的那种车水马龙繁华都市，然后你突然来到了一个感觉像世外桃源一样的地方，你的身心都得到了安宁和放松。那个时候你是跟着摄影记者在那满大街窜，在那找那个社会新闻的材料，要不就是一手咖啡一手烟在那里赶稿子，就因为我最后一份职业是主编嘛，我要改他们的稿子，我要赶自己的稿子，那种生活就完全从你的世界里脱离而去，你变成了一个每天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散散步，然后每天可以悠闲的这样子磨着颜料，然后跟师兄师姐们一起来学画这个瓷器，了解每一个颜料的用途名称，然后它烧制之前和烧制之后它的不同的发色，你在慢慢的摸索和了解，你的内心是如此的充满幸福感和充盈。现在回想起来依然觉得是很有幸福感的时光。
的确听起来就是每天都在做一个属于自己的事情，并不是说在为了别人去赶稿子或者为了别人工作。听到您这个讲述，冬日比较灿烂的阳光，然后暖洋洋的，还能拖着个盐钵在那儿盐颜料，然后还能在村子里面逛，的确是个非常美的景致。
对，然后我穿的是那种盘扣的大棉袄，然后身后就是这种马头墙，端着那个古旧的盐钵，所以有朋友给我拍下那照片，我也觉得哇，很像那个旧时代的往事，城南旧事那种感觉。
嗯。那说到这个画瓷，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对于瓷器的这样一个技术细节可能还不是特别了解， 那您能不能从您这两年的学习角度，以及您现在从事的这个日常的工作，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景德镇的这个瓷器，您从事的这个画瓷，它在技术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环节呢？有没有一些艺术上的特点？
那我从事的其实是釉上彩的这个环节。釉上彩的环节就是在成瓷上面再加彩绘。我们景德镇的陶瓷大概是1300多度烧制，在泥胎上喷釉之后1300度左右去烧制它成为一个成瓷以后，然后我们会在那个上面加以装饰。釉上彩跟工笔画非常像，因为它也是一个很细腻的一个绘制的过程。工笔呢，它也是先勾线，那釉上彩也是，它先把线条勾出来，但是这个比国画会多出一个步骤，就是我们要填玻璃白。所谓的玻璃白就是我刚才说用那个碾钵碾那个泥浆一样的东西，它是像白色的泥浆，你要填白，填在比方说一朵牡丹花或者是一朵百合花它的花头的部分，我们在那个花头的部分把这个白色让它堆起来，它就会鼓起来，它能营造那个釉上彩的立体感。你把这个白和线条入窑烧制，大概是800度左右，烧制第一遍以后，玻璃白就会凝结，它会成为一个半透明的状态。之后呢，你会在这个烧好以后的玻璃白上面，还有那个烧好的线条上面再上色。这个过程也和工笔非常的相似。工笔是一支笔拿颜料，一支笔蘸水，把那个颜料慢慢的推开。那我们是一支笔蘸颜料，一支笔蘸樟脑油，然后慢慢的去把这个颜色推开，让它均匀的在这个画面上，让它很均匀的分布。还有的步骤就是像我们是打边箍，你那个圈口要描金，瓷用纯金，大概就是每一刻都是跟国际金价同价的，我们会描一个金圈，那就有打箍，还有斜款，就是把那个章，就像国画也是有小章嘛，但是我们是手写出来的，写个小章在杯底啊、壶底啊、盖碗底啊写个小章，还有画面上面写个小章，这样子的话再烧制第二次。一般来讲要烧制两遍才能够成为一个釉上彩的一个作品的一个成品，有时候也会烧3到4遍之多，看效果的需要。
那我就很好奇，就是您还记不记得您第一次自己亲手画的然后出窑的成品出来的那一刻您的感受，您当时第一批做过的是什么样的瓷器呢？
我第一次是自己画了一个海棠，在一个四方的盘子上面，我画了2束海棠。现在你回头看，你其实画的挺糙的，因为那个时候刚刚学嘛，10年前刚刚学。但是它出窑的时候，它的温度大概还有80多度，我就迫不及待的把它打开了，然后捧在手心，那块瓷板还是温热的，就是那个配色也好，构图也好，其实现在看来都不尽如人意。但是在当年的那个自己的眼里却那么的让你悸动和激动，你就把温温热热的那块瓷板捧在手心，然后抱在怀里，非常的开心，你觉得哇，我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瓷上的彩绘作品了，它好好看啊。今天看起来其实不咋地，但是当年就非常的激动。
那您现在还会比如说画好一批瓷器以后，您还会下窑厂去等待开窑吗？还是说更多是自己在工作室等待成品的回来？
工作室我们自己就会烧制啊，我们自己有3个窑，大大小小，现在已经是一个工作室团队作战了。像我刚来景德镇，什么东西都是自己一个人慢慢的画，慢慢的画。那现在工作室大概有10几个人，我主要是负责出设计稿，然后就是到最后的成品的入窑出窑，这个肯定我都会要过手的，因为我要检查每一批的质量，它依然会让我激动。就是你出了一个好的东西出来以后，你依然会抱着它很开心，哇，好好看。
就像每一批作品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是经过自己的手把它做出来的，这种感觉会非常的不一样。
对，我觉得现在就是这种初心依然没有改变，你依然现在和10年前一样的热爱景德镇，你现在依然跟10年前一样的热爱陶瓷，依然你会为它心动，依然你会为它兴奋，我觉得这是这种初心还在，我还是挺开心的。
那说到景德镇，刚才您讲述了自己从长沙来到景德镇，然后从一个媒体人转向了一个画瓷的手艺人，而且这之前您是一个零基础的状态。那 除了自己的这样一个职业的转变，其实你也经历了一个从长沙这座车水马龙，现在已经是个网红的大城市，像景德镇这样一个至少在目前看来依然还是稍微有点偏僻的，而且是一个群山环绕的非常宁静的这样一座城市，这样一个生活空间的转变。那您在这儿也已经十年了，在这十年里面，景德镇这个地方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哪一个部分呢？以及您感觉这十年景德镇您的日常的生活环境有没有一个变化？
我先说你前面的那个问题啊，就是景德镇的这个特质。我觉得景德镇其实是一个，我去过国内那么多的地方，我觉得景德镇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中国的一个理想化的但是又非常接地气的乌托邦。在景德镇的这些年轻人们，还有很多的景漂们，他们都是怀着自己的梦想，怀着自己的理想在这里聚集。然后其实在这里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里其实都可以提供。只要你有想法，只要你有设计能力，只要你有行动力，它都可以给你实现。你像以前的那个，我看过文章，这个是真实的存在的，就是那些年轻人们可以就是租下湘湖的400一个月的房子，然后就在那捏泥巴，然后摆小摊，能够把它卖出去，这样也有。然后你在这里做那个大一点的工作室和作坊，能够把这些器物做得更精致更华美的，这些也是可以的。就所以说它真的是一个理想国，在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手艺人，还有充满梦想和设计能力的、动手能力的、种种能力的手艺人在这里聚集。它跟很多那种风景很秀美的那些旅游城市不太一样。我觉得这个地方你要留下来，其实还不光要有梦想，你还得有本事。大家都是各凭本事在这里生存。就这个城市族群，它的人群其实比瓷器更可爱。你会发现它这个里面奇人异事太多，然后有特殊的本领的、特殊的手艺的人，他需要你去探索发现。很多人在景德镇走马观花一圈，吃个牛骨粉，看个博物馆，在街上扫一眼瓷器他就走了，然后小红书吐槽说景德镇没意思，避雷。其实他是没有看到景德镇的这种灵魂和精华所在，它真的是一座闪闪发光的城市，而且它是一个真实的乌托邦，一个非常接地气的乌托邦，它是非常有独特的之处的一个地方。但是你可能真的需要有一双能够探索发现的眼睛，而且你需要沉下心来，你需要跟这里的手艺人交朋友，你需要去走访这里大街小巷的工作室，你去看那个手艺的过程，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这个地方的美和好。这是我的感受。
嗯，那这里想追加一个问题，就是您在景德镇这十年给你留下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手艺人的案例，不一定非得是画瓷的，就是您就感觉哎，他做的这个东西实在是太神奇了，令你十分感叹，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手艺人呢？
其实我觉得这里的很多很多的手艺人其实都蛮令人感叹的。我刚来景德镇的时候，我在那大街小巷转悠，我看到有个阿姨，她在那个捏她的那个瓷花，你知道吧，就是那个大的牡丹花和小朵的那个玫瑰花，就用那个泥片拼接出来的，然后再烧制出来的。他在那飞快的捏那个泥花，然后中间戳个洞可以做香插。他捏那个手艺，我觉得他捏得很纯熟，然后很漂亮。我就问他，阿姨，你这个多少钱一朵？他说3块，大的5块。我说啊，这么便宜啊。哦，我当时有一种震撼到，因为在我看起来这就是个艺术品，它真的很好看。然后他捏那个泥片的那个过程也很治愈，但是你又发现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可能就是很淡然的在这里做他的这个工作，然后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可能也就是一个谋生的一个事情，然后他也把价格其实卖得很便宜。然后你还可以在街上，在那个巷子里面发现那种非常旧的那种作坊，到处那些神像都堆在各个角落，都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有观音，有关公，有佛像，然后都是那种非常传统的那个造像。就是当他们拥挤的堆在一个屋子里的时候，并且静静的落上了时间的灰的时候，你感觉那一幕特别的让你印象很深刻，就你觉得很神奇。就在那个暗淡的，我记得我去的那个工作室，它在那个黄昏的暗淡的光影下， 一屋子的神像静静地放在各个角落，然后都蒙上了深深浅浅的那种灰尘。然后他们每一个其实可能造像都是很传统的，也可能有很鲜艳的花纹，但是上面都蒙上了灰尘。然后你也可以看到那个街上有那种师傅们推着板车，可能是毛主席像，可能是佛像，可能是大的关公像，一两米高的。然后他穿街走巷，边上是穿梭的那个汽车什么的，他用那个板车推着他去烧窑，那一幕也非常的魔幻和景德镇，就会让你印象很深刻。
对，这个应该是景德镇特有的一个景观，就是推着大大小小的成品半成品穿梭其中。
是的，尤其它那个上面是神像，那种大的雕像或者是大的龙缸的时候，那一幕你会觉得跟这个城市的背景很魔幻，你知道吗？那个感受很魔幻，很有意思。
还是想接着刚才的问题，您感觉这十年里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人越来越多了呀。我住在三宝路，其实在前几年三宝都是一条非常空阔的寂寞的一条街道，我感觉都没有什么人和车，但这些年我发现经常出门会堵车了，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景德镇它是一个山区，其实你不管是从水路、陆路还是飞机，其实它都不太方便，很多高铁它都不经过这里，所以它相对来讲这十年来我觉得它还是算一个比较安宁的城市。但近几年它突然火了，而且火得还挺彻底，我看到还上了蛮多热搜，然后你去那个上下高铁的时候居然发现景德镇站呼啦呼啦下来这么多人，你会吓一跳。以前景德镇站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站嘛，我感觉就是上上下下的人也不多，但现在突然网红了，然后人巨多。当然这十年景德镇变化也蛮大的，最大的感受就是景德镇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那种漂亮的咖啡厅，像陶溪川啊，还有雕塑瓷厂也冒出来很多网红小店，以及三宝的这条路本身就很漂亮，所以也有不少人在这里开了很漂亮的小店，你会觉得它好玩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就越来越热闹，越来越网红。
那这里面您感觉来的人最多的是不是像您一样是想在这儿学个手艺想扎下根来，还是说越来越多的还是一种过客呢？
一半一半吧，总体来讲应该游客近些年来是来的更多的，大多数人可能就是过来走一趟，然后看看能不能够随手买点什么小东西回去，也有些人会因为这个城市的这个整体的手工氛围还有它的文艺氛围而喜欢它而留下来，它还是比较有魔力的。我感觉我身边很多人来了一次两次就说，哇，好想在这留下来啊，捏个泥巴能养活自己吗？经常问我在这边租房子多少钱，如果能自己捏点杯子泥巴什么东西能不能卖得出去，他们就关心这个问题，就说明它其实是有一种魔力，就是你来到这个城市你就在琢磨，哎呀，我是不是也可以加入这样子。
嗯，那您周围有没有同样是景漂的朋友，以及您刚才也说您之前从一个人的单打独斗现在也有了一个十几个人的工作室，我想这些人应该很多可能也是有景漂的，那您跟您的景漂朋友或者您身边的小伙伴有没有一起交流这个他们在景德镇的这样一个生活感受呢？
我身边的大多数的朋友都不是本地人，大多数的朋友都是跟我一样的景漂，来自五湖四海，那也有设计师转行的，也有那个直接在这里读到研究生，然后就在这儿顺理成章的留下来做自己的工作室和捏泥巴的，那也还有我认识就是一位曾经是一个商务部外交官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转行在这边做窑口的也有，所以真的是奇人异事特别多的地方。然后大家的总体的感受就是，虽然景德镇这些年越来越卷，但是它还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地方，它还是一个能够让你放下，能够接纳你的梦想，把你的梦想变现的一个地方，它依然是国内的不多见的这样的一个理想国，一个不多见的乌托邦，所以大家在这样一个城市也感受到这种压力越来越卷，但总体来讲它还是比大多数的城市要生活得更惬意。
现在您也讲越来越卷， 一方面也是行业在逐渐的繁荣。那说到制造业或者是手工业，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咱们缺少一种创造力。大家往往是很容易说什么赚钱，大家就一窝蜂的去做什么。很典型，比如同样是这种带有手工艺的特点的义乌的小商品，在任何一个旅游景点看到比如说木头制的剑啊，木头做的小车啊，木头做的一些小玩具啊，都说啊，这一条街都是义乌小商品。那您感觉这几年景德镇的瓷器生产有没有一种趋同化的这种趋势呢？
曾经应该更多这种趋同式，因为以前我刚来到景德镇的这里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传统的工艺哈，比方说我们的这个粉彩、珐琅彩，他们的趋同是更严重的，就是大家都在拼命的仿古，做青花的在仿元青花，做釉上的在仿青三代，然后就不断的重复老祖宗的东西，这是我觉得当时很不能理解的。我觉得如果100年以后的人们再回看今天的景德镇，那他会觉得今天的景德镇的代表性的东西是什么？如果你还说是元青花、青三代，那我就觉得是一件挺可悲的事情了。但现在近些年，我觉得其实因为有越来越多的景漂，越来越多的就是从各个行业转过来的人来加入到景德镇里面，越来越多有想法的、有梦想的、有审美的人的参与，所以它这个水不再是一潭死水，它开始沸腾，所以你会觉得在这个中间你会看到越来越多你很欣赏的那些设计、那些工艺、那些不同的想法。嗯，哪怕也许你不喜欢，但是你依然会赞同，就是或者说你会欣赏，他会有自己的勇气，或者是有自己的独特的那种理解和他独特的角度去展现他的审美，对吧？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的景德镇跟以前是有了很大的不同，尤其很多的年轻人，就是陶瓷大学的学生啊什么的，就是他们这些学生年轻人的留下，他们会让这个市场更加的活跃，然后各种表达也越来越异彩纷呈，这是我感觉很欣慰的地方。你觉得景德镇它真的是现在活力四射的一个城市，你如果来景德镇看这边的各个的大大小小的市集，不管是乐天市集、陶溪川的市集、春秋大集，还有陶艺街的那个，哪怕是陶艺街的那种夜市，包括那些路边的一些野摊，你都会发现其实大家都各有所长，然后大家都在慢慢的在尽力的去表达自己的不同，而不是就像以前那样子的就是不停的去磨骨古人。
所以某种意义上其实可以说十几年前的景德镇的瓷器反而走到了一条死胡同里面，就是大家一味的在仿古，缺少一些对于瓷器自身的理解和创新，而这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原先有各行各业的，您也说有很年轻的设计师来，其实这些人给景德镇的瓷器带来了一种新鲜的活力，让大家用各自的想法去不断的催生新时代的这样一个景德镇瓷器的发展。所以反而您刚才说的这个卷其实并不是说一个趋同化的卷，而是说大家的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反而也在鞭策着自己的这个手艺要不断的去精进。
对，是的，就是现在的景德镇的这个工艺和现在的景德镇的这个审美，它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我所看到的就是同行们的东西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我看其他的报道发现您自己其实是专攻于各种各样的花的这个绘制，然后我也去过您的这个线上店铺里面去看您的所做出来的成品，非常的精致，而且是各种各样的花朵都在做尝试。您在这样一个逐渐水平提高的这样一个竞争环境里面，您是日常是怎么在不断的尝试去突破，去寻找新的设计灵感的呢？
我所处的这个三宝啊，其实它是一个狭长的山谷，这个山谷其实就是常年有花开，像春天有山樱花，然后冬天有梅花，然后平时还开着那种疏疏落落的小野花什么的。我自己的院子里也种满了各种花，这些它都是我的灵感的来源，还有我写生的素材。 我希望就是能够随着这个时节去写生它们，然后展现不同季节的美。你像梅花开了我画梅花，然后栀子花开了我画栀子，这样子的话它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素材可以去写生，可以去表达去呈现。这样子的话它跟随这个时节，它也跟随季节的流动，它也能够让我词上的这些东西更鲜活，更有生命力。就是我以前发现有一个问题哈，就景德镇的传统工艺的这些师傅们，他们可能就真的不太写生，也不太去观察一朵花到底是怎么长的。我记得以前我有跟一个师傅争执过，他说栀子要为什么要上色，栀子没有颜色。我说栀子有颜色啊，我说你应该去看它的那个栀子的花瓣的边沿，它是有那种绿色的那个纹路的，有些还是很粗的一条那种绿色，而且它的花心中间有淡淡的那个黄色。你得认真的去观察这个身边的万物，才会让你的手下的这些东西设计出来的东西更鲜活。
所以其实突破灵感并不是说是灵光乍现，而是反而你要日常的不断的去跟自然去不断的接触，不断的去细致的观察，来去给自己一个新的这种启发。这里面有一个个人的小问题，就是我看您每天都坚持去练小楷，那在技法上来讲的话，您感觉书法跟工笔的这个绘画之间有没有一些内在的相通，或者说一致性，就是艺术上的这种连通性的。
其实这个书跟画呀，它应该是相辅相成，交相辉映的。我比较喜欢在我的这个作品里面，有些会加入一些诗词部分，让它能够就是把这个意境能够更好的呈现跟表达。比方说最近我们有一个产品，我画的是兰花，我就用了文征明的那个题画的诗，坐久不知香在室，推窗时有蝶飞来，然后我会把这样的小段的诗文写在那个兰花的边上。我在那个词上不是画了一组兰花吗，会写在那个边上。然后有那个芙蓉花，我们也是写生了山里面的芙蓉花，在那个芙蓉花的旅行茶具的那个顶上盖钮上，我就会写下小小的两个小楷的字，叫荣华，就是富贵荣华的那个荣华。我觉得它能够起到一个点睛的作用，有些是起到点睛的作用，那有些呢它就是能够烘托主题，能够诗画相衬，这样子它能够让整个的画面更美更灵动。还有一个我画了一个樱桃跟芭蕉的杯子，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对不对？它是有一种惆怅的那种意味在里面的。但是我在边上写的一句诗是时光不老你还在，然后我这组的名字就叫时光。我感觉很多人会为了它不是为了樱桃跟芭蕉，因为樱桃跟芭蕉实在是太多了，这种画的组合还是常见的，但是你加了那个注脚，那个小楷的那个文字的注脚，时光不老你还在，它顿时它多了很多的温暖还有温情。所以很多人是被这句话打动的，是被那行字打动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相互相成的一个东西，是一个交相辉映的东西。
这个非常有意思，绘画书法这些技艺其实是有一个内在的互通性，既能颐养自己的心性，也可以在产品的这种创作上设计上可以逐渐的增加很多新的元素。您在景德镇也已经十年了，某种意义上虽然称为景漂，但是这么长时间也可以说算是扎下根来了。要想扎下根，可能只有创作的这样一腔热情还不够，还得需要把您的创作转化成产品啊，可以去让更多的人认可，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您最早学了两年之后立刻就出师去开始做自己的创作，然后开店销售了吗？还是等了一段时间？以及您一开始就是做线上的这种经营了吗？
我是潜心学艺了几年，然后在这中间我还又去南京学了一段时间的工笔画，学了一段时间的工笔画之后再回到景德镇来做自己的这个独立品牌和工作室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差不多也到了一定的时机，就是你也积累到学习到了一定的程度，是时候你可以去有一些呈现了。淘宝是3年的一个店铺了，突然那天发现上面写着3年淘宝老店，我说哦，我们也是老店了，挺欣慰的。
哦，所以其实您一开始在自己做产品之后就已经是在线上，没有像您说的很多年轻人也可能会在景德镇现场去摆个摊之类的。
哦，那我没有摆过摊，因为可能以前就做媒体人吧，就你微博会有一些小小的影响力，可能就会有一些受众会关注到你，然后你一开始在学会画这个词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哇，你画的东西好可爱啊，能不能卖我一个这样子。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自己画嘛，所以也出产不了特别多的东西，所以就画一个卖一个这样子一路走过来的。
我们知道其实一旦进入到这个经营环节的话，会有一些其实超出我们之前单纯的学艺这样过程里面的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特别是像互联网线上销售呢，其实它的节奏会比较快。那您感觉这样一个线上的经营对于您现在的这个手艺生活有没有比较大的影响呢？或者有哪方面的给您之前的这样一个生活节奏有哪方面的变化？
啊，当然有。以前我只是一个自己的独立工作室，然后就是我自己在一个人在那写写画画的时候，你是可以随时放下笔，你想玩就玩，想躺就躺，然后你想出去旅行也没人管你。但现在有了团队，你有了十几个小伙伴，你需要对他们负责，所以不会那么随心所欲。就是而且现在因为这种就是越来大家的审美啊要求也越来越高，我感觉同行们的技艺审美整体的这些东西都是在提升的，那你为了不让自己在这个竞争中间立于劣势，所以你也会对自己有更多的要求，这样子你每天下来其实可忙了。另外再加上景德镇的这种热，就是景德镇的这种变成网红热点城市以后，它其实你来访的人也越来越多，有时候你还需要接待一些朋友远道而来的客人这样子，总而言之你回不了以前的宁静生活了。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同行的周围人的影响之外，线上消费者也会有很多的反馈。那您现在也是淘宝3年老店的店主了，那在这3年的过程中，就是客户的或者消费者的这样一个反馈，对您有没有一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启发或者影响的？
啊，有的，他们对我的启发和影响应该是巨大的，而且是比较直观的。我们有一些非常忠实，不是说非常忠实哈，应该就是一直持续在我们家买买买的老客户，认识很多年，也就像老朋友了一样。这样子我们这些老朋友就会有一个群，这个群每天他们就会在秀他们收到的瓷器，会提出自己的看法感受，然后他们需要一些什么内容的东西，需要什么样的画面，需要什么样的器型，他们也会直接的给我提。比方说我以前可能设计的只是一个小杯子，然后他们说啊，我希望这个东西配一个盖碗，然后我就会根据他们的要求去设计一个盖碗出来。这个对我来讲它是直接的市场的反馈，最直观的一个反馈，就是你一个设计款做的成功与否，是不是能够击中他们，这个器型他们的使用感如何，那他们就是真的是第一手资料，就是能够给我很直观的反馈。你会根据这个市场的反馈来进行一些调整，还有一些整理，这是对我来讲是受益良多的。
哎，那这么多客户有没有就是后来因为瓷器结缘然后变成朋友，甚至来您的工作室一起探访之类的？
很多啊，其实认识很多年以后就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因为瓷器这个东西它不是损耗品，所以买买买总会饱和，但是这种情谊这种友谊的东西会留存下来，那大家就会每天交流自己的所见所想所感，然后见到的美好的东西都会分享这样子，然后他们只要有闲暇时间，他们都会想来景德镇逛一逛，过来看一看我的工作室。
这么多年轻人可以想见，其实大家会对景德镇、对于瓷器以及对于新时代的中式生活都有一个自己的美好的想象和向往。最后面几个问题，您对于喜欢手工陶瓷的或者愿意亲自来体验的年轻人，或者新时代想加入景挑的年轻人们，有没有一些指南，有没有一些建议？假如大家想来景德镇短期体验要怎么办？假如想真的来到景德镇尝试去开始一段手艺生活的话，又要去做点什么呢？
我的建议是不要建议，干了再说。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我觉得你先来，你先行动，你不要去反复的搜资料，在那反复犹豫什么的，磨蹭。我感觉你就来了再说，就像我当年一样的，我来了再说，我管他的，无亲无故，一个人都不认识，来了再说嘛。结果在这里不也扎下根了，也很好的。我觉得其实热爱，这种内心的激情和热爱，就是最好的驱动力，也是最好的老师，他会为你找到方向，找到指引。你在这个中途不要放弃就好了。
那最近有没有一些值得可以去看的线上线下的活动来推荐呢？
线上线下的活动来推荐是吗？现在在这个淘宝上啊，有这个你搜这个神殿榜就可以看景德镇的这些开窑直播，而且好像还可以赢这个互动的奖品。另外跟大家说，我们也有直播，我们的直播呢是一般是每周六的那个8点到12点，但有时候也会有一些小的调整。然后我们的店铺名叫画瓷的武才人，打个小广告。另外还有就是景德镇神殿漫游企划，我们也加入了这个景德镇神殿漫游企划，欢迎大家来景德镇玩哦。我们没有实体店，但是我们有工作室，你们可以预约参观。就是10月24号到12月3号啊，在微博上关注这个微博号万能的淘宝，你这个发布的这种探店打卡的活动，就有机会什么赢得景德镇神殿镇店瓷器一份，你可以期待一下大家。
这个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就是能够去您的工作室，我想店铺可能在景德镇会很多，但是能亲临到工作室现场去体会一下制瓷的全过程，去和您一起感受一下开窑的一刹那，这个新的温热的最新的产品出来，我想这一刻还是比较激动的。
就是那个温热的瓷器捧在手心里的感觉，然后你可以看得到师傅们各自在忙，有人在勾线，有人在填色，有人在打玻璃白，有人在写款，有人在描金。我觉得这个过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欢迎大家可以预约来到我们的工作室来参观，可以来感受一下这个瓷器的釉上彩绘的绘制的过程。
好，非常期待。假如我们有倾心于传统手工艺的，特别是瓷器绘画的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景德镇，来到三宝，来到武才人老师的工作室，一起去体验一下中国瓷器之美。那今天咱们呢，关于武才人老师的景漂的内心感悟之旅，时间就差不多了。那再次感谢武才人老师来到我们东腔西调，和我们分享了您这10年来在景德镇的点点滴滴和活经历，非常感谢武老师
啊。不客气，我要谢谢大家。
最后还要向大家推荐刚才武老师讲的淘宝神殿榜，这是淘宝在收录了20多年真实用户数据反馈以后积累下来的一批高信誉又特别有意思有看点的店铺排行榜单。大家只要在手机淘宝搜索神殿榜，就可以发现更多让你拍手叫好的神殿，特别是像吴老师这样的3年老店，有着工作室，还有着现场这样一个直播，可以跟吴老师一起体验自己的手工艺品在生产出来的一刹那的那个快乐。另外从11月20号到24号，每天晚上7点到9点，大家在淘宝上搜索神殿榜，能看大师开窑直播，还能赢取互动奖品，有兴趣的朋友赶紧去搜索一下吧。